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带来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接下来的这个周日是母亲节，对于朋友您来说，母亲意味着什么呢？你会怎样过母亲节？在今天的人生故事里，阮逸新老师要给我们带来他和母亲的故事。他是从看了《你好，李焕英》这一部电影之后，以假如我来做导演这样的角度来讲述和回忆母亲的故事的。一起来听听。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Hi, Mom, Nancy, 谢谢你成为我的母亲。今年的春节很沉重，经历了母亲的病患和死亡，哪里有时间和心情看电影？但初八看到《你好，李焕英》的影评，引起我对母亲的思念。我当时说，如果我有机会看，一定会哭成泪人。没想到，当我办完了母亲的安息礼拜和火葬礼，刚为母亲定好了骨灰位，4月8号突然发现《你好，李焕英》终于在香港上映。我冒着泪崩的风险，在周末看了这部电影。电影的英文名是《Hi, Mom》，导演贾玲把中文名叫《你好，李焕英》，是因为她想告诉大家，妈妈不仅是妈妈，她还是她自己。今天我就来和你分享我的妈妈在人生中的4个重要抉择。谢谢 Nancy 成为我的母亲。如果我会写剧本和拍电影，我会把电影起名叫 Hi, Mom, Nancy, 你好，陈群众。虽然我不能创造超过62亿港元的票房，但阮妈妈漂泊奋进的一生可以反映马来西亚华侨在台湾和香港努力奋斗的故事，也是苦中有甜，甜中带泪，还见证了神奇妙的拣选。我从电影最后出现的一行字幕说起，打我有记忆起，我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也曾是个花季少女。导演贾玲的妈妈叫李焕英，片末播放了真实的李焕英年少时的照片，以文字简单分享她的生平。20岁结婚，女儿出生后，李焕英几乎没有为自己买任何东西。48岁，李焕英因为意外离世。每个妈妈都不是生来就是妈妈，她们都曾拥有恣意飞扬的青春和可以自由选择的人生。成为母亲的过程就是一个丧失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痛苦，有遗憾，可也有欣喜，有快乐。妈妈从来没有与我分享她怎样在马来西亚成长，在台湾念大学的校园生活，更没有透露她的爱情和婚姻。家里除了放了妈妈的大学毕业照之外，我从来不认识她的花样年华和青春岁月。直到妈妈突然中风离世，我翻开一张又一张黑白照片，看到她写的日记，才一点一滴重新认识她的成长故事。看到她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从好动外向的少女成为含辛茹苦的母亲。 母亲不单为自己起了英文名字 Nancy， 她更以就读华侨中学自豪。至今她还保留着华侨中学的毕业证书。原来母亲很优秀，1963年有三位毕业生拿到奖学金去台北读大学，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位。母亲是排行第六最小的女儿，有三个哥哥及两个姐姐。感谢外公外婆和家人的支持，让母亲可以出国留学，完成追求学问的心愿。1963年9月4号，母亲第一次出门，先坐轮船到沙拉越州的首府古晋探亲。她从古晋第一次坐飞机，先到新加坡，再去吉隆坡、曼谷，再到香港，第二天再飞到台北，到台湾大学的女生宿舍。很欣赏母亲的冒险精神，不惜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出国求学。母亲就读台湾大学法学院商学系，她努力学习英语、会计、微积分等科目，也参与侨生会办的郊游和参观活动。母亲曾经是篮球队成员，大学生活多姿多彩，留下很多珍贵的照片。念大学的母亲是一位样貌清秀的美人，她每张照片都是以丁字脚方式站立，非常着重仪态。母亲于1967年6月大学毕业，原来她珍藏了一本很大很厚的毕业同学纪念册，放在家里几十年，一直没有与我分享。我很喜欢她戴四方帽结领带的毕业照。母亲梳了当年流行的亚米加发型，及肩的短发会向外卷曲，再配上粗边黑框眼镜，脸上挂着露齿的微笑，对前途充满盼望。母亲生于传统家庭，自幼身体不佳，常令外婆担心。外婆常为她求神问卜，母亲却选择自己的信仰。从1963年1月15号相信耶稣，在自己身上挂了十字架后，到1965年8月留学期间只有两天患病，一直身体健康。母亲认真思考信仰问题，终于在1966年4月10号在台北卫理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从此母亲周六参加卫理堂青年团契，主日参加崇拜。母亲至今仍保留1966年台北卫理堂教友证书和1964年出版的圣经。母亲曾在父亲的洋服店兼职当会计，他们相识不久后在1967年12月24日结婚，当晚婚宴延开66席，场面非常热闹。1968年父亲先来香港工作，母亲后来定居香港，两年内在广华医院先后诞下儿子和女儿。母亲曾带着八个月的儿子回沙拉越探望阔别多年的父母和亲人。原来当年母亲带了很多结婚照片回老家，外婆很高兴，把照片贴满屋内，可惜我从未见过母亲的结婚照。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奔走在东南亚地区，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母亲无法独立照顾年幼的子女，还要进修教师课程，所以父亲把八个月的女儿委托街坊徐太照顾。后来徐太成为我的干妈，干妈一直都很爱护我。母亲工作忙，很少与我们拍照，我有点遗憾没有找到一张妈妈抱着我拍的照片。贾小玲说，如果我妈妈当年生的不是我，她应该过得比现在要幸福。如果可以穿越回母亲的大学时代，我一定会阻止母亲与父亲交往，劝她与其他大学男生交往，因为我深信如果我妈妈当年嫁的不是我爸爸，她应该过得比现在要幸福吧。母亲和父亲很早就出现冲突，我从小常常想，妈妈生了哥哥后为什么还要生我？我们的出现负累了母亲，令她失去了美好的前途。再加上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的担子很重。 1974年，母亲带着儿女回台北与父亲团聚，可是第二年，母亲失望地带我们回香港，从此她独自含辛茹苦地养育儿女。本来无忧无虑的花样少女，成了每天为生活奔忙，一边进修，一边照顾年幼子女的母亲。谢谢母亲坚持成为我们的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虽然母亲是台大毕业生，但香港不承认台湾的学历，母亲唯有重新进修考取教师资格。1971年到72年，他修完教育局主办的现代数学课程。80年代，他一边在私立中学当老师，一边进修教育学院。母亲毕业后成为政府认可的教师，在中学教数学和科学。但母亲的工作并不顺利，先后在多间小学和中学任教。80年代有几年在香蕉的东冲公立学校教课，还要住在宿舍，周末才回家照顾儿女。母亲敬业乐业，教育英才，一直当老师到60岁退休。每一位母亲都曾经有着美好的韶华时光。母亲清秀苗条有气质，母亲青春爽朗有活力，母亲要强拼力有志气，母亲争斗活泼有干劲。每个妈妈都有着自己的青春时代，意气风发，敢做敢想。等到有了孩子，处处小心，时时注意，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容颜，没有精力管好自己的健康。婚姻生子，时光流逝，收获的是家庭和孩子。妈妈为了我们付出那么多，我有没有让妈妈高兴过一回呢？我初二到医院见到她手术后虚弱的身体，我一边按摩她的双腿，已不停地在流泪，知道妈妈快撑不住了。我坐在床边哭泣，女护士安慰我，男护士给我纸巾。妈妈一生劳碌，来到可以享福的晚年，却突然在年29中风，一睡不醒。作为女儿，有太多未了的心事、不舍、内疚和伤痛。这部电影不仅仅是贾玲对母亲的缅怀，更是提醒我们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别等到父母老去才明白他们爱的方式，别等到他们离开才后悔未曾真心相伴。如果我拍电影《Hi, Mom》Nancy, 你好陈群众，我会加插动画叮当猫、哆啦 A 梦，我会和叮当猫坐着时光机回到1967年，认识年轻貌美的 Nancy, 阻止她嫁给我的父亲阮先生。今天从最新找到的两样宝说起，半世纪前的婚纱照和30年前寄给妈妈的信。在《你好李焕英》里，贾小玲一心想，如果妈妈李焕英没有嫁给她的爸爸，而是嫁给厂长的儿子，那么她的生活一定会好过很多，甚至会生下一个不一样的孩子。那个孩子比她聪明，比她优秀，会给妈妈长脸，成为妈妈的骄傲。我也有同样的幻想，如果妈妈没有嫁给我的爸爸，而是嫁给其中一个大学的男同学，甚至是医科生，那么她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幸福。可能他们在台北生活，生了一对儿女，之后再到外国留学。可是母亲并没有按照我的剧本选择，在人看为错误的选择中，也有神的恩典。母亲从来没有向我透露她怎样与父亲相识。原来他们在1967年平安夜结婚，还延开66席。父亲说当年的婚礼和婚宴还拍了录像，可是我从未见过母亲的结婚照。感谢主让我在母亲回天家后，才一点一滴重新认识谜一样的母亲。我终于在4月18号找到两张非常珍贵的母亲的婚纱照。妈妈在1967年穿着很摩登的西式纯白婚纱，从头纱到有花边的中袖上衫和纯白长长的裙子， 还有一个长到拖地透明的婚纱长袍。妈妈美得真像一个白雪公主，她手上捧着一束用玫瑰花组成的花环，花环还有两条长长的松叶穗子，俨然成为白色婚纱上的图案，充满生命气息。当然，最吸引人的是妈妈的笑容和充满喜悦的眼神，仿佛将会开展美好的时光和幸福的婚姻。妈妈1966年在台北卫理公会受洗，她大学毕业时还收到青年团契送给她的礼物。我从小在家都看到这个金句牌，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但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过圣经故事，我只看到她脖子上戴着十字架的项链。我们年少时，妈妈工作很忙，一边进修，一边当老师教课，一个人养育一对子女，生活的担子很重。她来到香港后，一直没有参加教会，经历了半生的坎坷，生活的艰难后，重新参加香港寻道卫理九龙堂的崇拜，于1987年4月6日把在台北卫理公会的会籍转到九龙堂。母亲重回教会时，我还没有信主，她没有邀请我出席她的转会礼。我是在1988年12月一个人在家决志相信耶稣的。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在1989年2至5月参加了九龙堂的崇拜。当时我们居住在丽瑶村，母亲有时也会参加丽瑶布道所的聚会，所以我从1989年8月起参加丽瑶布道所的崇拜。同年圣诞节，我在九龙堂受洗。当年我的家人、同学及大学的同学都有来参加圣诞节崇拜，见证我接受洗礼。没想到32年后，妈妈在同一个圣堂举行安息礼拜，在疫情下也有超过120人亲临出席，还有超过150人参加网上直播。当年见证我受洗的家人、中学及大学的同学再次聚首一堂，送别母亲和安慰鼓励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从小我都与母亲有冲突，我不满，我反抗，我坚持。上周我找到一封自己已经忘记却被母亲珍藏的信，这封信是1991年4月3日我写在一张给母亲的卡片上的，贴上邮票寄给妈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为什么我会写这封信向妈妈表白，可能当年我是从大学宿舍邮寄回家的，妈妈连信封也保存了下来。看到这封30年前寄给妈妈的信，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也足以证明母女之间的冲突或隔阂几十年还没有完全化解。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怪我这么唐突寄这张卡片给你，我只是想透过这张卡片来向你表达一些我平时很少用口讲出来的心声。这些年来，家里经历了无数大小纷争，在我成长的阶段里，家里问题一直是最困扰我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对这个家仍有一份执着。我不满意家人间的关系，但又好像没有能力改变这现象，以致过往采取了种种的方法来逃避这个问题。对于以往所做令你担心的行为，我实在感到歉意，希望你能原谅。我知道我们并不是彼此不关心对方，而是碍于种种原因，我们不懂去表达对家人的关心，而且大家都没有坦诚沟通的习惯，将很多心事也埋藏在心里。我自己也承认很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你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若能坦诚分享，彼此支持，家人相互的关系一定能改善。我也知道要我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但无论如何我也愿意踏出这一步，希望能多些主动向你分享我所想的。我愿意这个家是充满爱与关怀的家，而不再是充满纷争的家。愿主的爱常与你同在。女儿 Jane， 91年4月3号。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什么原因触发我写这封信，也没有印象妈妈收到这封信后她有什么反应。我估计妈妈是没有反应，只是好好保存这封女儿写给她的信和卡片。这封信写了，30年来母女的沟通有没有改善？其实没有大的改变，大家仍是为着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冲突。大家还是把心声藏在心底，没有好好的说出来。印象中与母亲的另一次表白，是我决定要离开良友电台，去全时间进修神学。那一年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一年，母亲起初不同意我去进修，她说，我们家族没有人做牧师。我说，我不是想做牧师，我只是觉得神很爱我，我希望好好装备，用3年的时间念完神学课程，将来更好的侍奉主。当时我一边讲一边哭，我也不记得妈妈有什么回应。结果我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1997年9月进入神学院进修。贾小玲说，我来你高兴吗？李焕英说，我高兴呀。贾小玲说，我能让你更高兴。妈妈为了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有没有让妈妈高兴过一回呢？我相信我努力学习，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是令妈妈高兴的。其实母亲一直很支持我的侍奉，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母亲都在旁边鼓励我。我2000年及2012年2次在中国神学研究院硕士毕业，她都为我高兴。母亲支持我在教会和良友电台侍奉。1993年，我去菲律宾良友电台工作了3个月，她特意去马尼拉探望我和旅游。这个 We Love You Mom 的木刻就是在菲律宾买的，妈妈一直放在房间里。当良院学生来香港参加活动，母亲也会来参加聚会，送礼物给学生。母亲陪几位姐妹去海洋公园玩，至今还保留了他们手写的电话号码和一封信。母亲性格外向、独立，喜欢运动和旅游，她最喜欢我陪她去旅游。可是我因为工作和进修忙碌，只能陪她去短线的旅游。多年来，我陪她多次去台湾及内地不同的城市旅游，上海、南京、厦门、广州、中山、汕头、澳门等，按她所愿去参观世博，坐高铁，游港珠澳大桥。她也参加旅行团去云南、贵州、海南岛、北京旅游。母亲很重感情，十分关心海外的亲人。母亲的电话簿里写满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广东省亲友的电话和地址，每逢亲友有什么喜庆，母亲都很想回乡参加。以前我多次陪母亲探望二舅父在广东的亲友，近年最令母亲高兴的是我把握了机会3次陪她回马来西亚的家乡。从2013年到2019年，我参加了多个婚宴及3舅父的寿宴，认识了很多亲友，体会到陈氏家族浓浓的乡情，也多一点认识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电影最后的镜头，让我哭得最厉害的一幕，贾小玲和母亲一起坐在敞篷车里，两人谈笑风生，因为贾小玲终于出人头地，买了一台敞篷车，带母亲游车河。可是镜头一转，才发现贾小玲身边空无一人，母亲早已不在，没有享受过坐敞篷车的乐趣。母亲很多的心愿，我也没有办法达到，其中一样是，我虽然在1992年考到驾照，但我并没有开车载她到处出外走走。妈妈在1991年买了一台小车给哥哥，因为我的驾驶技术不好，我只敢在哥哥在旁边时才开车。印象中，我只开车载她去过中文大学和到九龙塘参加聚会。 2020年受新冠疫症的影响，我们不能出外旅游，只能在香港去长洲青衣山上走走，或在圣诞节到尖沙咀看灯饰。2021年元旦，我带母亲到深井海边拍照，哥哥开车满足了他想走屯门至赤辣角新隧道的愿望。从来没有人想到，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的郊游。李焕英对女儿的期望很简单，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妈妈对我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希望我多做运动减肥，湿疹可以早日康复，工作不要太辛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求主带领我过人生的下半场，没有母亲的日子也好好的照顾自己。人生的目标不是达成母亲的心愿，我从来也不是听话的孩子，但完成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相信母亲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买了一个礼物送给自己，一个女孩看着一只鸟，十字架上和下面都有两只小鸟，十字架上写着，在主翅膀的荫下，我紧紧地依靠你，并得享平安。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偿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得着他的报偿。
十字架满是劳苦，何时才是尽头？世俗啊，随风飘啊，你还在随波逐流吗？
见证信息来自微信公众号良苑，见证人阮一心。
不要再麻痹了，回到爱的光中，才有真喜乐啊。
阮老师的母亲一生的故事很丰满，充满了故事。阮老师与母亲虽然有过冲突，却是母女情深，能够这样陪伴过母亲，也没有太多遗憾了。亲爱的朋友，您与母亲有过怎样的故事？母亲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蓝冰燕，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投靠耶和华，世界啊满是劳苦，何时才是尽头？世俗啊随风飘啊，你还在随波逐流吗？人们啊醒来吧，不要再麻痹了，回到爱的光中，才有真喜乐啊。放手吧，赶着走吧，这才是唯一勇敢啊，你我去吧，我一头靠耶和华，绝望了回转向他，这才是唯一的路呀。